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Week Talk。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刚过去的一周里，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那么在刚才过去的一周，整个加密市场除了迎来了一波疯狂暴涨之外，其实主要有两个板块出现了非常迅猛的增长。那么第一个板块就是整个比特币生态，无论是比特币生态上的第一个全链游戏像素战争，亦或是像 BRC20、ARC20 以及各种各样全息的比特币协议等等，他们在疯狂的涌现。那么其实带来了一波比特币上的这种生态热潮，那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因为比特币价格的升高。那么比特币也是在本周最高来到了35,500美金，也是创下了今年年内的一个新高。那么其实第二个热点则是 MemeLand 的生态体系发币和进行空投。那么 MemeLand 的这波空投大家都没有想到直接就上线币安了，而且在上线的两天内其实表现的还不错。那么在今天凌晨，这个 MemeLand 的体系出现了全线的一个崩盘，那么船长跌到了4，那么土豆来到了1.5，那么 meme coin 更是跌到了0.019以下，那么也是创下了单日内超过25%的一个跌幅。那么除此之外呢，本周则是一些比较零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 Prisma 发币啊，以及说之前我们跟大家聊过的这个泰坦 X 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已经走到今天完全基本上归零了，所以这些也是在本周的一些创新嘛，所以也想跟大家去来做一下简要的一些分享。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均为个人见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风险很高，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如果你感兴趣，请扫码添加微信群。而且我们在明天，也就是北京时间周二的晚上9点，也会在社区中跟大家进行一次直播分享，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热点情况和一些热点讯息，以及想要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可能会来带来一些板块轮动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感兴趣，那么请扫码加群。首先我们还是从数据层面来看一下本周的一个交易量以及本周价格涨幅的情况。那么从这个泡泡上面，大家能非常清楚的看到，基本上在本周一些核心的项目都处于一个普涨的状态。那么除了极个别的项目在出现大概 5% 左右的一个小跌幅之外，整个市场其实还是一片繁荣的。而且其实比特币也是来到了35,000美金的一些高点，但是现在是有所回调。以太坊在刚才更是突破了1,900美金的短暂的新高，但现在其实也有一点点回落，所以目前资金好像是有一种从大饼来到以太生态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这个板块轮动可以持续的话，就像我们之前所聊过的逻辑，接下来就会是一些底层基建，例如 Layer 2或者是老 DeFi 赛道，因为牛市来了，流动性需要将杠杆拉满才能够更加持续的走下去。那么从链上交易量上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刚过去的一周，那么基本上链上交易量是将近170亿美金，因为今天的数据还没出，所以大概就是170亿。那么这个数据并不能说是特别的好，只能说较熊市特别底部的时候有将近60%-70%的一个反弹，但是整个以太坊链上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低迷的状态。我们也能够通过链上gas费来看到这一系列的这种表现，基本上在过去一周里，链上平均gas最高的一天也不过是30出头。那么进入到周末之后，整个链上 gas 的一个状态就极度萎靡，昨天只有20几。所以呢，目前整个以太坊上的一个发展并不是特别的健康。我们也是希望嘛，就是随着今天凌晨以太坊的这波上涨，可以带到以太坊板块的这些轮动，以及说可以让整个以太坊板块持续的往上增长。那么过去一周其实还是大饼的一枝独秀状态，那么大饼疯狂往上涨，而且资金其实并没有出现一些外溢的状态，所以这就是目前整个链上交易量反馈的一些情况。那么 NFT 其实是较上周有了一些好转的，我觉得本周的一个交易量应该是能突破1亿美金的，因为从数据上面看到，最近两天因为 MemeLand 的空投的一个影响，其实整个链上交易量是相当繁荣的。那么如果说它能突破1亿的话，应该也是最近3个月来首周可以突破1亿美金，所以 NFT 是在复苏，但是我觉得这个复苏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我们也会在后面的篇幅中跟大家去逐步的展开。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本周非常热闹的比特币生态。比特币在本周可谓是涨疯了，而且整个比特币生态也是让很多人赚麻了，比特币链上的gas更是一直居高不下，现在是一个凌晨的状态，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前两天整个比特币特别疯的时候，这个数值可以到达4个G或者是5个G，所以的一个涨幅真的也是特别的吓人。然后整个比特币生态其实也是在最近的一周非常蓬勃发展。那么像素游戏，我们看到这个游戏是在比特币这个白皮书上线第15周年，也就是10月31号的北京时间晚上上线的。那么到现在其实也不过是5天的时间， 那么在这五天的时间内，我们看到这个像素基本上都被画满了，而且这个像素点啊，以及说这个 BPIX 的一个 claim 也是正在持续进行中，这个数据的增幅也是很恐怖。所以这是第一个基于整个比特币生态的全链游戏，而且这个 BPIX 也是一个基于 B2C20 体系中的一个代币，所以这样的一个全新的 GameFi 还是建议各位去体验一下。那么我也是在昨天的时候抽了一波奖，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推的私信，那么中奖的小伙伴我也是都给大家发了私信，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另外呢，就是整个比特币上面 B2C20 的一个涨幅很迅猛啊，无论是 OD 还是这个 SITES 其实都在本周有了很猛的涨幅，特别是 SITES 啊，在本周甚至一度超过了 OD 的总市值，但是今天它有所回调。那么我也在之前做了两期视频跟大家去来全面的分享，如果你想要去进入比特币生态，那么你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状态，以及说也做了一些小白科普的视频。比如说如果你要进入比特币生态，首先你得先有一个 Uniset 的钱包，那你有 Uniset 的钱包才相当于说你在玩以太一样，你得有一个小狐狸钱包，然后才能进入整个生态体系中去来参与。所以呢，这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去来分享的，就是建议各位可以去了解和学习整个比特币生态。诚然目前比特币生态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比如说这个底层基建的问题，大家买卖或者是打新，特别是一些非 B2C20 体系，比如说这种 ARC20 啊、原子协议这些，你要去打等等，你可能要顶着非常高难度的操作以及很差很差的用户体验去做，而且可能会面临着被骗啊等等这样的情况，而且交易也是以 OTC 的形式为主。所以呢，其实比特币生态还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也是对于小白或者是资金小的人的一个可以翻盘的一些机会吧。所以也是建议各位把一些目光可以放到这上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之处，但是这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让大家就是发财的机会。当然了，如果你的就是资金比较重，或者是你是已经一些比较成熟的投资者，那可能还是建议你在大饼跟以太上去做更多的操作。那么对于这些新的东西，你只需要去持续 follow， 看着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可以了，不建议你去重仓玩这些项目。其实基本上如果你要去入局这个 B2C20， 可能容量大概是有1-5万U左右吧，可能5万U是容不了的，但这个已经是最大的一些容量了。如果你要去打一些其他的，那么这个容量可能只有几百U，最多最多有几千U。所以对于资金量比较大的小伙伴玩这个，基本上会觉得非常头疼，而且你在上面去买卖啊，现在也是一种 NFT 的状态来去进行出售的。所以在整个比特币生态上面，这个底层基建还非常不完善，而且整个交易其实体验感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要不要参与，以及说你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参与，那么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如果你确定要参与，那么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两个视频，一个小白科普教程，一个是跟大家分享了整个比特币生态的劣势以及优势，希望可以帮助各位在比特币生态中更好的冲浪，赚到更多的一些收益。那么比特币生态其实我觉得 SITES 啊等等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涨幅空间的，而且 OE 也是制作了这一系列 Audience 交易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大概率是可以上 OK 的项目，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看看这个剧本到底是不是这么写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来看到整个 MemeLand 的生态体系，可以说 MemeLand 的一个发币是本周的最大热点了。MemeLand 呢也是在本周进行了第一轮的空投，那么非常遗憾啊，空投并没有给到 NFT 的持有人，而是给到了使用 AMT 质押的这些用户，因为质押 NFT 可以去获得地图以及宝藏，那么有了地图宝藏之后就可以去开启这个空投的第一轮，而且这个第一轮的售卖其实也并没有说立刻完全解锁，还是要基于你自己的质押的一些东西来去计算的。所以其实整个第一轮的空投就没有给到任何 NFT 的一个持有人。那么但是呢，其实 NFT 依然还是有空投的这个预期存在的，而且我们看到最普通的船长都有68万个 meme token， 然后如果你只有一个普通的小土豆的话，那么也有将近23万个。所以呢，这目前整个 MemeLand 的生态体系中的这个 NFT 和它的这个 Meme Token 就像是在 1.5 级半市场上去做交易一样，你已知现在这些东西都是锁仓的，那你要不要买，我觉得以什么样价格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们以最便宜的这个船长为例啊，那么船长现在是68万，然后你可以按照这个数据来计算，那现在这个价格 是往下走低了 0.19， 我们按它 0.02 来算好了，那基本上船长的一个价格应该是在将近9个以太左右，那么现在其实是打了半折的，那么基本上在整个 1.5 级半市场以半折的一个价格去购买其实已经是相当优惠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觉得一个低点就是如果是跌破了这个比率的 30% 到了 20% 级，那确实是可以无脑接盘的，这样子一个胜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随着整个 meme coin 发币，整个 meme land 生态体系的一个优劣估计全要看 meme 的一个脸色了。那么在前两天整个 meme 表现好的时候，那么他们的一个这个 NFT 其实表现的也非常不错，特别是在昨天凌晨土豆跟船长均有一波很迅猛的一个反弹，但是今天又被快速砸下去了。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这一波 meme 的一个暴跌，但这波暴跌也感觉莫名其妙，非常像做市商或者是某些大户出现砸盘。而且我看到今天有一个 MVP 的大户也是清仓掉了自己的这个 MVP 以及土豆还有船长，所以这大户的出逃可能是造成今天下跌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吧， meme 其实还是有机会赌一赌的，看看能不能上 Coinbase 以及韩国交易所。而且其实整个团队在香港举办了一系列这种 NFT 的活动，那么后续我觉得也是有一些玩法推出的。那么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这个 meme token， 那建议你还是保持一个持有的状态去来搏一搏，因为币安也是上线了合约，而且确实最近做多的人很多，所以我觉得砸一砸盘去清一清杠杆也不是那个特别大的问题。而且其实我觉得前两天的价格也已经是有点虚高了，就是 0.028 对于 meme token 来说这个涨幅简直太过恐怖了。我觉得 0.01 级或者是 0.02 左右，那可能会是一个我个人心里比较健康的一个价格，不然的话可能就会让整个市场变得异常疯猛。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持续的关注一下，看看在这周里面整个 meme land 的生态体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玩法。而且现在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参与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可以在比较低的价格的时候去购入土豆以及船长。那么因为本身他们也是有明确的空头预期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和玩一下。但是我刚才说了，一切的一切都要去看整个 meme 的脸色，那么 meme 的如何表现跟 meme 的一些转变其实是可以影响整个 meme land 的市场的。那么今天因为价格的暴跌，所以引起了整个 meme land 生态体系的这个全线暴跌。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Prisma， 也是一个 LSE 赛道的比较龙头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也是在本周正式发币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基于 LSE 去发行去中心化稳定币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在发币的前几天也是异常的疯猛啊，我们看到来到了13级，但就是疯狂暴跌。哎，这样的一个暴跌其实也是意料之中吧。本身这就是属于一种矿币类型的项目，其实项目方为了去获取 TVL 也好啊，或者是想要去获取一些早期大矿工的支持也好，其实在背地里估计都是有一些相关协定的。那么这样的一些项目其实你很难评，我只能说很难评。因为无论是做去中心化稳定币，亦或是基于 LSEFi 赛道这个去做更多的一些衍生跟拓展，其实都是免不了大户的这个砸盘的。那其实大户的砸盘就跟蝗虫式矿工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蝗虫式矿工是来了就立刻走掉了，可能大户之间跟你会有一些协定，你们会在某一些 timing 时间跟大家去聚集然后去说好。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些协议的一些表现，其实我个人可能不是特别的看好，因为我在之前也发过视频啊，就是 Libra 呀，包括 Mori、Raft、Gravita 这种 LSEFi 的这些协议，其实本质上都很难去跟这个真正的去中心化稳定币去竞争，例如说 DAI 啊，或者是 ServerUSD。但是这个赛道随着 LSE 的一些发展，还是会有看头的，因为 LSE 是可以一个容纳很多资金量的一个赛道，那么很大的资金量进来，那低层 DeFi 其实就是进入到这种来去 staking， 然后生息，然后搞稳定币的一些项目中来，所以这些 LSEFi 项目可以关注起来。这种项目比较 FOMO 或者是价格能够涨起来的一个时间节点，会在整个以太坊上资金充足，然后流向 LSEFi 出现第二次井喷的状态之后来走高。那么 LSEFi 其实已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走了一轮高潮了，比如说那个时候 Lido 的一个疯狂，以及 SSV 的一个疯狂，包括我们当时也看到了很多优秀的这种做 staking 的这些 代表，比如说像 PARF 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项目。那么接下来 LSDFi 底层基建完善之后，其实才轮到这些二层的 DeFi， 所以这样的项目其实现在并不是好的 timing。 那么大家如果要投资的话，也是要注意时间以及注意这个项目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表现嘛。那么其次呢，就想跟大家去来看一下这个在本周周初，那么泰坦 X 这个项目是一个 XEN 的仿盘，但是这个项目如今也是跌了差不多有将近十几倍了吧，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所以这种算法矿币类的项目其实还是要看大家能不能 FOMO 起来，然后能不能有更多人来参与进来，有更多人参与进来，那么有更多人愿意真金白银的实操，那这个项目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这个项目也是走的比较头疼和比较难受的。好，那么再总结一下，本周其实整个市场牛回速归，涨得非常不错，但基本上都是一些代币的这种普涨状态，并没有真正的去反映到生态中，非常的就像这种公链在疯狂拉盘，但是资金却并没有沉淀下来，所以目前资金还是处于一种没有进入到山寨的状态，还是聚集在大饼上为多。那么今天凌晨出现了以太上升的一些状态，那么也是希望吧，就是以太上面的一些生态可以做一个先头兵，可以让大家都跑起来，那么以太上面的这些资产只要能跑起来，其实还是后续能健康的玩起来，就可能进入到一个小小的山寨币状态，那么山寨季来了，可能大家都可以有赚到大钱的一些机会，因为对于散户来说，其实通过山寨币赚钱才是比较健康的，或者是才是机会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其实今天也有这种表现嘛，比如说在这周里 ，UNI 跟 SUSHI 都涨了不少，而且我们也看到，今天 OP 跟 Arbitrum 也涨了不少。所以就像我说的，资金如果它充盈了，就会变得有逻辑。那如果说有逻辑的话，就会从以太上面去轮到这种以太上面的 Layer 2啊，以及说以太上的这种老 DeFi。所以大家也可以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以及关注一下吧。总之呢，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市场会越来越变好吧，或者是我觉得这是一波反弹。但是能谈到多久，或者是现在是否结束了，我个人可能还并不是觉得已经结束了的状态，估计还会持续的再往上走一走。那么我们也看看市场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些讯息，也希望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山寨币狂涨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散户来说，可能会有一些赚到钱的一些机会。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想要参与我们在明天晚上九点的社区分享，那么请你扫码添加微信群，或者是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